你好，我是李云，欢迎来到罗马史纲。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学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当老师。这一次啊，我非常荣幸地把一个思考了20多年的课题端到你的面前。这个课题就是罗马。你可能会觉得，当今世界这么热闹，政治学者不是该去研究美国大选这些热闹的现实问题吗？罗马早就灭亡了。何必抱着他20年不放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对于全世界的政治学者来说，罗马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你研究透了罗马，你就拥有了现在所有政治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样本。关于罗马，我已经深入思考研究了20年，在接下来的这30讲里边，我会把我思考的成果一次性的呈现给你。我们一起来对罗马展开一次细致的解剖实验。都说罗马重要，它到底重要在哪儿？当然跟它曾经的辉煌强盛有关系。罗马鼎盛的时候啊，有4600万人口，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中海都是罗马的小澡盆，那种帝国气象在今天看来都是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但是啊，罗马早就灭亡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还有讨论它的必要吗？在这里，我要请你思考一个问题：罗马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大多数人会说是公元476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攻陷的那天。真的是这样吗？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可能确实是。但我们要看到，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边，罗马只是肉身死了。他的灵魂一直没有散，他的影响力始终都在。何以见得？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中世纪的教会仍然执着地把自己叫做罗马大公教会，中世纪的帝国仍然执拗地坚持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拿破仑称帝以后，儿子一出生就封他做罗马王。就连看起来跟罗马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俄国沙皇，这个称号就是来自凯撒的名字，俄国也觉得自己继承的是罗马的道统。要是这么算，罗马其实可以延续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里面当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是你可以感受到罗马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对西方来说，罗马就是那个唯一的正统，只有戴上了罗马的名号，权力才有了加持。我在20几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啊，几乎所有涉及西方的大问题都绕不开罗马。所以如果在今天问这个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学者不会简单地告诉你罗马结束在公元476年。我要请你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罗马？除了罗马本身的影响力之外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那就是罗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体，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这在西方古代历史上是独一份儿。我们都知道，中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也面临着一样的挑战和机遇。历史上的罗马有无比辉煌的功绩，同时也有足够多、足够惨痛的教训。不论是罗马的功绩，还是罗马的教训，都特别值得我们去看个仔细。可以说啊，不了解罗马，就好比遗失了一把文明的钥匙，无法了解西方，无法了解政治，甚至也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我相信对于得到的用户来说，罗马并不陌生。你可能看过很多关于罗马的著作或者电影电视，但是啊，我想提醒你，怎么去看罗马，这个视角特别重要。有人也看过很多关于罗马的材料、著作，但他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呢？看故事，看八卦，看伟人，都有可能。而在这门课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你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罗马。再次强调，这个视角叫做超大规模共同体。带着这个视角学完这门课，你会获得4步的思想进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跨越了这4个台阶，你不仅能够深入地了解罗马，也会在思考问题的维度上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来，先走上第1个台阶，当观众 看热闹。恕我直言，很多人看历史就停留在了这个阶段，看了一辈子历史，看了一辈子热闹。说到罗马，大部分人就会想起凯撒和埃及艳后的故事，想起斯巴达克斯大起义的故事，想到狼孩罗姆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故事，等等等等。但这些精彩的故事啊，远远不是历史的全部。你再深入一层，就会发现，其实每个故事都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啊，出现相互冲突的结论。举个例子，很多人对凯撒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但是啊，岩野七生女士特别喜欢凯撒，带着难以抑制的倾慕之情，足足写了两大卷。她给这些事情都找了合理的解释，在她笔下，被凯撒冷落的埃及艳后就是不明大事、小肚鸡肠的怨妇。像这种不同的人写出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人读了有不同的感受的故事，在罗马史里边实在是太多了。我在西方史纲里边曾经强调过，读史让人明智，首先就是要练就自己的火眼金睛，在各路证人证言当中判断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或者再高明一点，他们说的到底各有几分真，各有几分假，都得我们自己去侦破。罗马史上有太多的是是非非，看热闹的时候往前多想一步，好和坏的选择马上就摆在你面前了，这样你就走上了第二级台阶，做裁判辨好坏。比如在我看来，讨论凯撒是不是大独裁者这个问题，就比讨论凯撒的风流韵事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凯撒这样的大人物啊，用私生活这种小尺度是评判不了的，或者说即便做出了明确的评判，对凯撒的整体认识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怎么判断是不是好的尺度呢？我认为标准就是，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罗马、理解西方、理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奥秘是不是有帮助。在这门课里边，我最想带你去辨别的好坏是罗马留给人类的政治遗产，王制、共和、帝国、公民等等，这些关于国运兴衰、关于政治未来的大概念，他们本来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样的大是大非，像评判凯撒这种难题，罗马史里吧会经常出现，左右为难其实是常态，这对我们自己的修行是极大的锻炼。当你学会了做裁判，用不同的标准评判不同的事情，你的思维就有了一个提升。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是评判好坏，那就还是置身于历史之外，与此无关。所以啊，你的下一步是迈上第三个台阶，画蓝图，做设计。你要试着把多元复杂的要素安放在不同的层次，让它们彼此相安，塑造出一个强大的自我秩序。一旦有了这种设计师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就植入了你的思想，你就不再是置身事外，而是真正的走入了历史当中。我们都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明辨好坏，把各种好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是远远不够的。你自己的小世界和这个大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分开，大国的国民必须具有大国的胸怀，而这种胸怀来自我们对大国的思考和体会。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年的凯撒，带着军队站在卢比孔河的岸边，带兵渡河就是背叛共和，单枪匹马进京就是凶多吉少，那你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个人的荣辱生死，这种算盘要打，但是对于成大器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巨大的考验在罗马史当中并不罕见，他们就是一块一块的试金石，帮助我们理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逻辑。当你在罗马史的模拟人生中体会过凯撒、屋大维、君士坦丁的滋味，带着君临天下的气度和眼界去面对超级复杂的难题的时候，你的大格局就会推着你来到第四个台阶，做领航，成大器。丘吉尔曾经说过，你能看见的过去有多远，你能看见的未来就有多远。 对于罗马这个超大规模共同体，我再加一句：你能看见的过去有多大，你能看见的未来就有多大。在这门课里边，我、施展还有我的学术团队朋友们共同研发的这种史纲体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史是素材，纲是逻辑，史是砖头，纲是蓝图。以历史为素材，目的啊，是让你看清大时空、大尺度上的问题。我会带你抓住超大规模共同体这个核心概念，看看罗马从王制到共和，再到帝国，最后轰然倒塌这个路上，那些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和关键抉择。我们会一次次不停地向千年的罗马提问，大国该怎么做，然后带着罗马这把钥匙一起去迎接中国的未来。两年前啊，我在得到开了西方史纲50讲这门课，非常感谢用户们的厚爱，很多朋友一直追着我问下一门课什么时候开，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期待你的到来，咱们课程里边见。